接下来我们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沈正牧师要来为我们证道，我们看见他的心。他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请翻到教会圣经新约全书的第一页左下角，就是第二章。我们等一下来宣读，弟兄们一节，姐妹们一节。教会的新约全书的第一页，好了吗？好，那我们弟兄先来读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好，请沈正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刚刚听七位弟兄姐妹的美声真的是很棒哦，他们七个人能够不要用钢琴啊，起一个音你们就能这样唱啊，这是有功力的。所以刚才主席说你们崇拜后要向嘉豪传道表达意见啊，可能要加强一点。感谢主。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圣经上有两段比较明确的记载。一段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另外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其实这两段经文是有一点时间的差异的，时间上有差异的。路加福音的那一段，就是刚才我们唱听啊天使来报佳音的那一段，比较是指着基督降生的那个时刻。那么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章的这一段，会是比较指着耶稣已经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刻。你就注意那段路加福音都是讲那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婴孩的段落。那这里就讲这个孩子是小孩子，所以既是小孩子，那么意思是他离那个婴孩有一点时间了。那么今天我要跟诸位分享的圣诞节的这一段东方博士来朝拜主耶稣的这一段，我觉得我们对基督徒来讲算是可以说是熟悉的一段圣诞节的故事。这些东方的博士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只是讲他们从东方来。这些东方的博士到底有几个人，圣经其实没有讲，只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的里面，我们的习惯我们都说三个。 因为那是什么黄金乳香末药的感觉，有三个礼物。所以我小的时候有看过一张图片啊，圣诞卡片上面好像画着沙漠啊，然后画着三只骆驼啊，这个骆驼有三个人牵着啊，骆驼的上面是放着礼物，然后他们就长途跋涉要来敬拜耶稣。各位，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这样的一个印象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其实没有不好，没有不好。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求主帮助我帮助你，这个东方博士没有名字。这个东方博士我相信 是有这几个人，他们也确实是有名字有身份，是怎样的身份我也没有把握。圣经上说他是智慧的人，智者 wise man。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来？他们三个人是一起决定的呢，还是分头看见这个星，然后一起讨论，最后做出决定，算了我们一起走嘛？我想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来了。我觉得他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想诸位，我们都觉得这个星是会走路的，所以把他们从东方，遥远的东方慢慢引导他们，那么他们就越走越有信心了，跟着这个星星走嘛。结果走到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认为各位弟兄姐妹，星星是没有进耶路撒冷的，就是星星没有指引他们进耶路撒冷的，是他们自己跑进去的。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思想，说那生下来做就是犹太人之王的，那么王在哪里呢？王当然在王宫中嘛，王宫在哪里？王宫当然在耶路撒冷里面嘛，犹太人的王京城嘛。所以他们就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眼睛不去注意那个引领他们的星星，却脚步跑进耶路撒冷城里面去。所以就进城就问了，那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地的来拜他。哇，这一句话这个搅动了耶路撒冷，圣经上说希律王也不安了，合城的人也不安了啊。然后希律王马上就问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们说，哎，有这件事吗？有。哎，这个基督应该生在哪里啊？应该生在伯利恒啊。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旧约有记载啊。肯定吗？很肯定啊。希律王就晓得了，这个希律王是很聪明的，就召见博士，就告诉他们说，哦，你们应该去伯利恒吧，找到那个孩子，去找那个小孩子。哎，你们走了多久啊？你们从东方来走了多久的路啊？有可能走了将近两年的路，或者不到两年的路。这是后来为什么希律王把两岁以下的伯利恒城外的伯利恒城周遭两岁以下的小孩子全杀了的最主要原因。哦，你们一去拜访这个小孩子以后，找到了再回来通报一下，我也好去拜他。你看这个政治人物都是很可怕的。没有想到当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些博士们找不到耶稣，没有找到他们的耶稣，听说应该往伯利恒去。耶路撒冷离伯利恒，或者应该这样说，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只有六里路，很近。星星在天上照下来，这个六里路没有感觉的，但是他们是很有感觉的。所以当他们出了耶路撒冷城要再去的时候，其实虽然六里路那时候要走路也是蛮远的，但是他们看见，又看见这一个一年多来引领他们的星星，他们已经很熟悉这个星星了，每一天跟着他，每一时刻跟着他。圣经上特别的强调和形容，在第十节说，他们又看见那个星星就大大的欢喜，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形容，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欢喜，是大大的欢喜，意思有一点失而复得的那种感受。哦，又来了，哦，原来我们走错路跑到耶路撒冷去了，基督不会降，基督不是要降在耶路撒冷，基督不是要降在王宫中， 对这些博士们一开始他们不会明白，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基督是要降在伯利恒，但是基督却降在马槽里。这时候他们基督已经不在马槽里了，所以基督在一个房子里。十一节说他们进到房子里拜这个小孩，把礼物交给他，然后神的灵感动他们说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地方回去了。不去见希律当然造成希律后来的恼怒，不去见希律对这些博士们这些智慧的人来讲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冒险。在那个整个犹大地的地方，希律是很有势力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成为分封的王是很有力量的。我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有什么力量？为什么这东方的智慧的人，他们愿意历经艰苦，长途跋涉，历经危险，沙漠是危险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这个靠近耶路撒冷伯利恒的这个地方来寻找耶稣。各位，如果只是三天五天就来了吧，一个月已经是很长了，各位，却是这么久的一年多，如果我们愿意说是一年多的时间，他们长途跋涉这么的辛苦，这么的危险，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愿意这样做，甘心这样做，带着他们自己认为最宝贵的礼物进来到了伯利恒，进了房子，看见耶稣，敬拜他，把礼物奉献就走了。各位，你觉得他们在房子里待多久？一小时？两小时？半天？顶多了吧？一天？最多最多了吧？可是他前面是走了可能500天的路。各位，如果有一件事情你用500天做准备，结果你只有一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碰这个事情，你要不要做？你可能愿意做，那一定有一个很强烈或者是超级强烈的一个因素在你的里面。这个关键就在于今天我们的这一节经文，看见那生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那个看见，是从内心深处的一个看见，那个看见使得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生活，放下他们可能他们的家庭，可能他们的事业，可能他们的工作，可能他们的一切。一个看见，一个从内心深处的看见，而这看见如果是与上帝有连结的一个看见，就会改变人的一生，人的一生也会因着这个看见而有所改变。看见是上帝向人启示的一个方式，看见是上帝吸引人引领人来注意到他自己荣耀的一个方法。一个看见在内心深处成型了，抓着了，他必定是带来感动的，不但有感动，也一定有行动的。我们在东方看见这颗心，就有行动了，就长途跋涉了，也有一个目标特地的来。圣经上特别强调这两个字，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特地的来，我们不是顺便的，我们是特别的，特地的。各位，这是一个有目标性的， 当人里头有一个真正的看见，那个看见引领他的一生，他这个看见带来了感动，这看见带来行动，这看见带来了引导，这个看见在引导之后必定带来使命。我觉得上帝是让他自己所设立这件奇妙的事情，让这些东方的这些智慧的人跟着这个星星见到了耶稣，拜了他，敬拜他，献上礼物，然后让他们回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几位见到耶稣以后想留下来吗？是我就要留下来了。我走了500天的路啊，姑且说是500天，我走了500天的路，至少让我留一段时间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献上见了耶稣，献上礼物，他们离开的时候，难道不是带着使命吗？上帝不是会借着他们要传讲什么吗？传讲他们的认识，传讲他们的经验，传讲他们的见证，以及他们看见的，不是吗？就好像那牧羊的人，当他们被天使引导，他们说你们到伯利恒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于是他们就匆匆忙忙的跑去，果然看到那个婴孩卧在马槽里，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知道这就是神的使者，神的儿子。圣经上说，他们就说我们赶快去报喜信，这就是报佳音嘛。我相信这些智者也是会去报佳音的，也是会去报佳音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看见，在他自己的感动、行动和被引导之后，不可能停留在他的里头不讲的，他必定要传。好消息，圣诞节的故事，神爱世人，为要救赎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就开始传出去了。弟兄姐妹，我觉得看见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经历。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刚刚听黎弟兄的见证，你77岁，我们真的是看不出来。听您的见证，是因为有看见。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的重生得救的经历里面，认识耶稣的见证的里面，向人分享我们得着这福音的好处的里面，是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看见。只是这个看见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中间，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似乎有时候失落了。就好像那些博士们一直跟着那个星星，自以为就跑进耶路撒冷了，好在他们赶快回头，星星没有不见，是人的错误的脚步遮蔽了我们看见那星星的可能。当我们回头的时候，这个仍然一直在那里引导我们的星星，引导博士们的那颗星星，很快的，立刻的，就会让他们看见，不是出现，是让他们再看见，他一直在那里。在你我的生活的里面，那个看见可能要挑战我们，会要付出极重的代价。那个在我们生活的中间，可能要让我们在弯曲许多的路上，要慢慢的走上一条平坦的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段经文讲到希律王，我觉得他是听见。我读圣经发现希律王是听见，听见跟看见不一样的。这里头另外讲到那些祭司长，有没有 那些文士们，希律王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是读到很多东西，他们的知识很丰富，这个当一问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很准确。基督当身在何处？伯利恒。为什么在伯利恒？因为旧约有讲，弥迦书讲得这么清楚，以后一个君王要从那里出来。但是他们只是读到。我觉得 当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与基督的连结的里面，如果只是读到，有很多人读圣经呢，不一定信耶稣。如果是听到，有很多人听了很多美好的诗歌，很好的道理，也不一定真的相信。唯有看见，看见包含了听到，看见包含了读到，更深的在我的里头烙下那个深刻的印象。在新约的里面，我就想到主的仆人彼得。彼得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加利利的渔夫最大的特色之一，从背景里面看，就是很会吵架。因为他们打鱼上岸要叫卖，大家都打鱼，大家都到岸边，大家都要卖这个他整夜打来的鱼，成为他那一天或者要来的几天的生活的需用。所以他们很会叫卖，卖这个鱼。但是大家都卖的中间，他们很会吵架，声音很大。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可是在这样的背景的犹太人的里面，他们的内心中有一个期盼，一直到今天，无论他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或者不认，他们都有一个期盼弥赛亚的来到，都有一个期盼。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从加利利开始，他有一个弟弟叫做安德烈，跟他的朋友有一天遇见了耶稣。哇，那个在里头好像有一团火，这个火烧着安德烈，这安德烈就回去跟他的哥哥彼得说，哎，可能遇见弥赛亚嘞。彼得是不信的，哪有这个事，真有这事。他就跟安德烈或者在家里讲好听的叫做辩论，讲的不好听就是吵架，这就是加利利人。安德烈讲不过他，彼得有本事，哥哥比较厉害，安德烈就说，那你就跟我去看一看吧，你来看。彼得就跟着他去，我觉得那一天他见了耶稣，耶稣对他说，你的名字要叫做基法。各位，这个看见在彼得的一生，从这个时刻开始，是一个持续的一件事情。彼得有没有软弱？有。彼得生在他的这个圣经中对他的记载中，他有没有什么失败？多得很。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得他在失败中再站立起来，或者软弱中再坚强起来，在跌倒中再站立起来的，都是那个看见的持续的看见的坚持。他看的可真多了，他看着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那个是不是真的震撼他？是。但是要震撼他的，比他看见那个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更大更大的是在他人生的后面。他看了神迹，有一天到了山上看见耶稣变相，哇，那个震撼可就更大了。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三个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个在他里头落下很深刻，可是后面还有更大的。我觉得后面那个更大的是复活的看见。今天我们唱基督降生这首诗歌，刚才主席洪兴说 这是圣诞诗歌中很难得的一首很有真理和神学的诗歌。是的，而且中文的这个，至少我们这个赞美这首诗歌的中文版的翻译实在太好，很少翻得这么好。这首诗歌是从主的降生一直讲到复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西门彼得非常的痛苦，那个痛苦是一种交杂性的痛苦，除了他三次否认主以外，看见主是跟着他这么久，觉得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盼望，是我们国家的盼望，是我们一切的盼望，怎么今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是那些这个犹太人的公会的控告，但是定他在十字架上是罗马的权柄，一切都没有了。可是没有想到第三天，主被钉十字架的第三天，就是一个清早，那些妇人们正在想，我们怎么能够去高抹耶稣的身体，因为耶稣被放在一个有钱的人叫做约瑟的坟墓里，有钱的人的坟墓才是有一个洞，然后里头可以有一个石头可以 滚起来把它挡住的，没钱的人没这个样子的，没钱人就是郊外放一放，没有这个山里头挖一个洞拿一个石头挡住，这是有钱人的坟墓。那耶稣就被放在那里，妇人正在想说，我们怎么能够去把那个石头挪开，这么重啊。但是他们爱主的心，想高抹耶稣的身体的那种心智，天未亮的时候就去了。为什么天未亮的时候就去了？可能是害怕吧，因为高抹人的身体，一个死人的身体，第三天不高抹就开始会很臭。没有想到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神的使者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为什么在死人的地方找活人呢？哦，这些妇人就立刻回去告诉使徒，对不对？记得吗？他们就哦，有这种事，就跑去。彼得一开始冲得很快，但是体力不及约翰，约翰后来跑得比他快，但是到了坟墓门口的时候，约翰是看到坟墓探着头进去看，探头进去看，彼得不是，彼得是到了里面就冲进去，这是彼得，加利利人。圣经上记载，他们看见，请你留意这两个字，他们看见那空的坟墓里面，又看见，请再留意这两个字，那裹头巾和那细麻布在那里卷着，就信了。这个的看见，似乎在死人中找活人的，似乎要在活人中看死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却在死人中找不到活，找不到人，却看见细麻布，看见裹头巾的看见。那才真是在彼得一生中，从那天耶稣对他说你要叫做基法，从那次他在变化山上看见耶稣基督的洁白，以及在许多的事情上他看耶稣基督的所行所说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之外，最震撼或者最大最伟大的看见在这里，在坟墓里。这个看见跟东方博士来到这里，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的这个看见是一样的看见，一个改变人的看见，一个影响人一生的看见。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彼得，那完全不一样的彼得，身上似乎已经不太有那渔夫的味道，却是一个传道的人。 所以《使徒行传》我觉得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当教会开始的第一天，就是五旬节设立圣灵，五旬节的那天圣灵降临教会，好像是开始的那一天，彼得起来讲了一段话。他讲那一篇道，我会在想，这一开始我真的会想，就是这是彼得吗？不太像彼得吗？但这是彼得，这是一个看见空坟墓之后的彼得。在他那边信息的结论，他的结论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彼得的宣告。这个宣告很了不起吗？当然了不起。这个宣告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那天基督问他们说，你们人家说我是谁谁，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主说你讲得好，圣灵感动你，你讲得对。可是那时候彼得是很奇妙的讲圣灵的感动，他讲的一个很好的。可是同样的信息，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跟这里你们呢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真理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是强调的信息的讲的人是都是彼得，说话的人都是彼得，但是这个里头的那个力量和分量和感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看见，他已经看见。圣诞节是一个喜乐的日子，我们都很喜欢过，不只是有一大堆今天圣诞节的礼物，我们喜欢。但是圣诞节是再一次让我们来感恩，也再一次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我们看见什么？就是因为东方博士们有这些看见，我们今天有圣诞节。就是因为彼得有这样的看见，初代的教会的牧者使者有这样使徒们，教会的领袖们，弟兄姐妹们，他们都看见那复活的耶稣，今天也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见基督的降生，同步看见基督的复活。我们祈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差你的儿子来，感谢你在这2000年来，你让许许多多你所拣选的人都有同样的看见，以至于将这宝贵的信息和真理传扬下来。主啊，在你再来以前，让这看见在我们的心里，在你的教会里，我们也继续的传扬。愿基督的降生和十架和复活传遍全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